一起跟大家分享罗马书第十三章。那前两次圣台弟兄有跟大家分享了第十二章。那十三章不长，总共十四节，分三大块。但是我犹豫了半天，我想可能时间不够，所以就跟大家可能讲分享一个方面这样。那我给大家在这边十三章第八节到第十四节要把它打出来，如果你要么读自己的圣经，要么我们看屏幕，我们一起来把它念一遍好不好？那么一起来。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常以为亏欠。好，那这个礼拜背诵经文啊，就是第十二节，我给大家念一遍 ，OK， 就是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 ，OK， 所以 The night is nearly over， 这中文应该翻译成黑夜将要过去了 ，OK。它翻译成以身的英文是意思是将要过去，快要过去了 OK。 白昼将近，就是说太阳快出来了 OK， 快天亮了 OK， 这个曙光要出现了The day is almost here OK。 所以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 put aside the deeds of darkness， 就是这个黑暗权势所带出来的行为、言语、思考、思想，对吧？就是说，我们都把它放到一边去，就是中文很形象，脱去暧昧的行为，然后呢，带上光明的兵器，就是你就像脱去这个 put aside， 然后 put on， 就是这个armor of 穿上属灵的军装一样 ，OK， 理解了吗？所以就是。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黑夜已深，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OK， 大家都很厉害。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好，愿神祝福这句话也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座右铭。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我们这样的恩典，保守带领我们，也让我们一起在你的殿中，众弟兄姐妹同心合意在你面前来敬拜，也为着主餐所带出来的恩典，我们向你感谢。愿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当中帮助带领我们，来明白你在这个时代的心意，明白也在我们个人身上的带领和心意，以至于愿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思想、行为与你对齐。愿你在这个时代成为你所使用的工人，能够来跟随你，能够在这个在我们的日常的日子里面彰显你的荣美。谢谢主，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好，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从刚才那些经文里面出来，就我把它拼了一下，就晓得现今在爱中成全，英文就是 know the time， knowing the time， the love is the fulfillment of the law。 OK， 那我在准备的时候，就突然想到我们教会我这个统计可能不正确，我叫例如跟我找了一些照片， 就是所有在两岁之内的我们教会的小孩子 OK， 我可能漏掉了，也可能漏掉了就对不起啊 OK。 那这个最年轻的应该是这个吧， Isaac 是不是啊？然后呢这个 Ivan 就是按例如话讲就是小霸王一样的，这个这个Rainy 是吧，龙龙，Gloria， 哦，我每次看到他 不知道是叫 Gloria 还是叫 Victoria， 反正就是一个瑞亚，这个所以这个那这个 Gloria 是最最懂事的，这个从小就知道将来要注意吃喝啊，要为这个做准备 OK， 这个就是一天到晚还想着玩 OK。 那其实我们每次看到小孩子的时候 我常常就是因为我们在这边生活了20多年出头嘛，应该说是看到了一代人从出生到大学毕业吧 OK， 大概是这个样子，包括我自己两个孩子这样。那所以每次有个新baby 出生我有时候也会想说，哎，这个不知道神将来会在这个人身上会怎么样，从出生到成长上学然后到将来喜欢什么 OK， 能喜欢让神怎么装备他这样。那同时因着这样的思考的话，其实很自然也会带出一个问题，我们作为一个属灵的大家庭作为一个教会怎么样能够祝福帮助这个这些孩子们能够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然后呢将来成为神所使用的工人这样。那同时呢可能父母们可能其实一直在想的就是说，我记得好像 Eric 刚刚出生才几个月，有一次好像是在康君家吃饭吧，那个徐松康就跟我谈说，大学学费到时候怎么办，这个因为现在就已经好大学就好像6万多了是吧，然后说通货膨胀再那么18年下去的话，那个这不就天文数字了 OK。 这个所以说呢我说你就等着教育改革吧，这个不用担心通货膨胀，这样到时候说不定大学免费这样的。那这个那同样的，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 OK， 大概是他第三次旅行布道期间写的这样。那罗马当时的这是我在网上找了一张图，这个是地中海这个是耶路撒冷这个新约教会的开始安提阿是在这儿，如果安提阿在这儿，然后呢保罗被安提阿教会差派去三次的黑线对不起啊，这可能看不太清楚是紫线黑线什么绿线跟红线，三次的最后一次蓝线是他作为囚犯被押解到罗马，沿途也是传福音。所以在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就第三次宣教旅程红线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已经有大概10几间甚至几十间的教会在一些重镇，你看都是很多都是要道沿海，他都已经建立起教会了。这是一个今天没有机会跟大家分享这些，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策略这样。所以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虽然书信是写给罗马，但是呢相那个时候的习惯就是说是传阅，很多的时候是传阅给周围的这个教会的。所以他可能想象的也是，他如果是50年代末中期写罗马书的时候，其实教会也成立了，也就是10-20年而已啊。所以说呢，就像我们现在看两岁的孩子啊，看 Ivan 啊，或者看 Gloria 这个将来他会成为什么样子。所以呢保罗在写给罗马众教会的书信的时候，写罗马书的时候，我相信他不仅是罗马教会作为一个新兴城市教会，也是想到说沿途在他特别是借着神使用他在三次的旅行布道里面所建立起来的所有这些的年轻的教会遍布在各地。所以你去看罗马书的时候，第12章圣诞弟兄跟大家应该已经是分享到了，就是说他讲到我们基督徒生活非常具体的与神的关系，与我们自己的关系，彼此的关系，与仇恨我们的人的关系。第13章呢，他实际上就讲到说1到7节是讲到跟当权者的关系， 然后成全律法的这个关系，然后与主再来的关系，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那一段，特别是后面这两部分，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跟大家分享这个部分啊。第14章到第15章，他讲到就是说与我们当中信徒当中信心有软弱的人是个什么样的关系。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当保罗想到一个小 baby 啊，一个小婴孩，婴孩性的教会，但是他把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把这个真理啊，神的心意啊，向大家阐明之后，他就进到很具体的说，将来这个孩子长大，他一定会一定会有与神的关系这个方面他需要学习，一定会怎么看待自己，怎么看待教会的众弟兄姐妹，怎么看到对他不好的人是个什么样的关系，他生活在一个社会当中，跟掌权者他是跟他的上司跟这个神在旧约里面所颁布的律法，跟他心中的盼望这个主会再来，然后跟他在一起生活中有软弱的弟兄姐妹是个什么样的关系。所以说这一直到第十五章，所以我们一直到五月份就在强调这些方面的内容，所以大家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所以那我另外想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说保罗按照他当时的情形啊，他其实是到处被怎么样赶杀的人啊。这我刚才这个图上三次旅行不到，大家去读《使徒行传》的话，他到了一个地方，开始还被人接纳，坐着坐着坐着，别人就是什么要他的命 ，OK， 就要打他，就要赶杀他。所以他是被两类人赶杀，一类呢就是犹太信奉犹太教的人，还一类呢就是当地的政府。所以这样一位人坐在那边写信给罗马的教会，他还没去过罗马，写信罗马的教会，想到神借着他和别的同工已经在亚洲在欧洲开始的这么一个教会的建立，然后他还在写说你们要顺服掌权者，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吧。所以呢所以他没有因为说自己是受了鞭打，受了这个赶杀，然后就说你们基督徒们准备起来起义啊，怎么样这个筹划怎么跟政府作对怎么样，他不是，他是，所以今天没有，我特别想强调这一点，因为没有时间跟大家进到这个一到七节，所以呢所以这就可以看到他在他整个的人生观世界观里面，他是怎么看一个以神为主导的一个主权，在地上虽然有罪有各样的这个甚至抵挡这个神，抵挡基督教的这个发展的力量，但是他却看到神在这个所有这个架构中的心意跟带领，所以他在颁布，等于说是传递这些的教导 ，OK， 所以这是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背景，所以说我们要明白。那快快的跟大家讲的就是说呢，这个十三章我刚才讲的分了三大部分，与掌权者的关系，与成全律法，最后一个呢就是与主再来。这个我是今天跟大家。就只跟大家分享最后这一块，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那中文圣经呢，翻译有些地方翻译的非常的优美，但翻译成文字，中文文字之后排版之后呢，我们就看不出它的结构出来了。英文呢也看不太出来，所以很多时候也要回到解经书里面，或者是你如果懂希腊文的话可以看到，所以它大概是可以这么样。这四节的经文其实它有两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呢就是说呢 understanding the present time， 就是说中文翻译成你们晓得现今，那晓得现今他就解释一下，晓得现今的话呢就是说该睡醒了因为我们得救比完全得救了，比起初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这样的。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说呢他有一个命令式，他就是说呢劝慰式的命令式，就是说 Let us put aside the deeds of darkness， 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他把这个重点呢又再解释一下，行事为人要端正，就是这个总领脱去暧昧行为，带上光明兵器里面的细节，就行事为人要怎么样，不可荒宴醉酒，好色淫荡，不可增进嫉妒。正面的就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不要去放纵私欲。所以这四节的经文里面有这两个要点，第一个呢就是晓得现今，第二个呢就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 OK， 那我今天在这个两个里面呢一直谈第一个。 OK， 那我这么跟大家分析出来的原因就是说，如果大家鼓励大家回去可以有机会研读，然后周五的小组的时候可以一起有讨论这样的。 OK， 那跟大家先介绍一个英文词叫 glocal， 听说过这个词 ？OK， 它 glocal 这个词啊，就是 global 就全球 ，local 就当地，拼在一起就 glocal。那我不知道怎么翻译了，我就把它变成现实情况。这个不见得正确啊，这个。所以你去 Wikipedia 去上网去查的话呢，你就会发现说呢，其实在80年代这个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第一次出现这个词。那当时的原因很简单，就是说呢，这个经济的全球化越来越这个势头越来越明确。80年代啊，有人刚刚出生是不是？就是具有这个，因为经济的发展就有这个观念了，就是说任何一个地方的经济情况是不仅受当地的影响，也受什么全球的影响，所以他提出这个 global 的概念。我们当中如果有学湍流的话，像康先军是吧，算不算很久没搞了是吧？那这个其实不用等到80年代这个搞经济的人告诉我们，这个可能上世纪初这个搞物理的人就告诉我们说，任何一个非线性的物理现象它一定是一个 global 的现象，它同时受大尺度的影响也受小尺度的影响。 OK， 所以呢我们在思考保罗的这么一个教导，说我们要晓得现今的话，就像我刚才跟大家强调保罗说我们必须要 understand the present time 和 knowing the time。 OK， 这个呢在保罗的观念里面是非常的关键的，就是说今天我们要抚育一个孩子的成长，我们要思考一个家庭将来的计划，或者想到一个教会前面的道路的话，那我今天想跟大家强调的，我们要有一个 global 的观念。 OK， 有些时候可能我们会觉得说老沙勒姆是世外桃源，这个水底山底下怎么折腾我们在山上可以我自岿然不动， OK， 不受他们的影响，那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的。 OK， 所以说呢，因为这个小孩子一有机会第一件事情就是干什么呢？上网，除了上网，然后如果身体能够动的话就要下山了的，很少有小孩子继续留在老沙拉某似的，是不是？所以说呢，他马上就要进入到一个世界，所以他而且其实不用人下山就已经在网上就成为了这么一个受他的影响。所以保罗当教导我们说晓得现今的时候，我们必须是一个一方面晓得老沙拉某是怎么回事，我们的工作单位，我们的家庭，但另一方面必须要顾全大局，它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事情，而是一个必须的事情。 OK， 所以在圣经里面有些会，这是耶稣自己的话，你会看到这样的词，他说耶稣想到这个时代，英文就是说这个 age。 OK， 或许这个 age to come 我们把它翻译成要来的那个时代，当然他也提到 new heavens and new earth， 就是新天新地。所以我给大家画一个图解在这边，就是说这个时代我们就假设称为说是从人犯罪开始，它有一个结束的。 OK， 这个的结束的点就是耶稣的第二次再来。 所以这种恶者作王最有影响的这个世代，往往是带着贬义的话，他有了一个起点也会有一个终点的。 OK， 我就用这两边这个箭头代表的话，那在这个期间2000年前主耶稣第一次的来，然后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呢，就标志这个世代的结束。主耶稣还提到一个将来要来的时代 age to come， 就是说将来神完全掌权新天新地的时候是一个要来的时代，所以这么听起来比较容易理解。但是呢，圣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念，就像我们现在生活在哪儿呢？就在这地方，撒母耳，对不对？就是在第一次跟第二次之间，所以你就有个很重要的判定了。你说我是只生活在这个时代，那你的观念、想法、做法就是说，我要极度的受了世界的王的影响。但是你如果说，就像耶稣在讲的这个要来的世代，其实本着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的话，那你生活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你等于说是就像我刚才讲那个 global 的一个概念，过去已经影响到现在，将来已经影响到现在，那恶者的作为也影响到现在。所以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代的时候是受两个国度的影响的，所以我把它称为两国重叠的时代。大家理解我讲的这番话的意思吧？所以你在这一点的观念上我们必须要把持，因为你也不能够过于强调某一个方面忽略另一个方面，或者强调这个方面完全忽略另一个方面，我觉得都不是圣经的教导。所以神学家们常常用这样的话，神的国又是将来要完全的实践，但是现在已经开始了，所以他会英文叫做 already， 已经开始了，但是 not yet complete， 就是已经开始但是没有完全。所以呢，所以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神的国度已经开始了，借着耶稣的第一次来，但恶者掌权的国度一直在这个世代也在掌权，所以这个的共同的作用，两国的重叠带出我们一个现实的情况。所以圣经里面经文里面讲说，耶稣说或者是使徒约翰也说，耶稣也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就是什么临到你们了。 OK， 所以说呢，你去看保罗在十三章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说 The hour has 怎么样 already come， 对不对？中文有点可惜没有把它翻译出来，就是该睡醒的时候，是因为原因是什么呢？已经到了，但是我们的 salvation is near， 就还没有完全成就，但是 near， 所以这就体现这个 already 但是 not yet 这么一个光景。所以我这么样讲出来的话呢，大家或许觉得说这个不难理解，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反思和对照我们的思想行为和观念的这个说法的时候呢，你就会发觉说我们有些时候过于强调某一部分，然后容易出现一些挑战跟偏差。所以我如果问大家说，神的国度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彰显的有哪些体现跟例子，我们会怎么认为？教会 OK 还有没有？王小宝信主算不算神的国度在他身上掌权？算嘛，对吧？ OK， 你不要皱着眉头表示 yes OK 还有没有？例如做手术有人怕我没饭吃，就做鱼到我们家了，这就算神的国度彰显，同意吗？ OK， Good. 还有没有？老太生病，他祷告也是神的国度的彰显。还有没有？太多了 ，OK， 稍微讲几个吧。我们如果我们全身心的敬拜的话，就是愿意他来掌权。啊，我们有时候诗歌里面讲的说愿，第一首歌对吧？第一首歌就是嘛，如果、你真伟大，就如果没记错的话，啊，就是这是一个宣告神的国度要掌权的时候。还有没有？连婴孩都要发出赞美的声音了 ，OK 。如果我们大人不说话的话，对 ，Yeah， 其实这其实慧文姐妹讲的完全正确，就是说其实。在我们现实生活里面，我们愿意饶恕，愿意去帮助他人，我们愿意在我们的工作里面有一个诚实的态度做事情，写 proposal 的时候不吹牛啊，这些都是神国度的彰显，真的，这都是神国度彰显。因为你说在这件事情上你愿意他来做王，所以我们的现实生活里面是非常多神国度彰显的例子，只是可能我们平常不见得从这个角度去考虑，但是呢，圣经上常常，待会儿我会大家讲，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我们有些时候把它想象的成啊，就是这两个国家打仗了，这的确是正确的。但是在这个国家打仗的背后，有个更重要的，就是这两个国在打仗。所以我们每天的日子里面，就是在这两个国度共同作用在我们身上。共同在就是彼此在打仗的时候的很多的时候的产生，所以我们要明白，在任何的一件事情上面，我们愿意顺服了神、效法了神的话，就是神的国度在我们身上掌权。OK， 那魔鬼的国度怎么体现？嗯，真经说假话啊？偷窃、杀害、毁坏 ，OK， 讲的稍微具体一点好不好？这个有人生病，算不算 ？Yes or no？ 算的 ，OK。战争、饥荒、仇恨啊，地震。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我们的周围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出现的，所以这就是耶稣在讲 This age and age to come， 就是这个时代和要来这个时代同时在我们这样，所以说是称为已经开始了，但是还没有完全。所以神的国度已经借着耶稣第一次来已经开始了，但是没有完全成就。所以在我们现实生活里面，几乎每一件事情你我们仔细去寻求、仔细去思考的话，都跟这两个发生关系 ，global 啊。所以呢，那我们教会，比方说，我举例子，我抓紧，我就先谈全球性的 ，OK， 啊，如果大家去有机会去参加了一些的聚会，或者是网上或者读到一些文章，网上看到一些文章，或者网上去观摩一些聚会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说。神在全地的作为是非常非常大而可畏的，都不得了的事情了。OK， 所以当然我对中国相对来说比较熟悉一点的话，那官方说至少一亿基督徒是官方文件。OK， 所以这个数字不太容易体会了。OK。那你在美国，虽然我们好像看到的是 道德文化上每况愈下。这个刚过去这个礼拜有个叫 Prince 的歌星去世是吧，那你去了解一下他到底在做什么的话，那个啊，他被当成几乎当成一个偶像在崇拜，但你去看他做出来的东西的话是非常用个什么话讲这个，所以说你可以看到这个美国现在在逐渐演变成什么样子，但是呢与此同时在神在全地的作为是大而可畏的，我们要去有这个认知。那这个我们这个小山头虽然小，但是很多神的仆人到我们当中来服侍我们，把过去这十几年来到我们当中的这个讲员排一排的话，其实神从某种角度上想对我们有特别的恩待啊。那我如果跑到别的任何一个地方，我说你们教会过去十年来了哪些讲员的话，那排一排跟我们这边排一排他不太一样的 OK。 所以说那每次他们到我们当中来的时候，他不仅是在具体的事情方面来服侍我们，也在一个全局的观念给我们一个认知。像去年论坛之后，大家还记得留下来那位牧者是谁吗？卢敬雄。那他这个是洛桑华人洛桑运动中很重要的领袖啊，是这种全球性的 OK。 那当然我不是说他的因为他的 title 怎么样，而是他讲到他自己的这个成长的经历，他的见证，神怎么样使用他和他的一家的 OK。 他逐渐的进到了这个位分 OK。 所以说呢，那我们就看到这是神的一个恩典跟带领在背后，他自己愿意不断的摆上，成为这样一个在这个时代，在华人宣教全球宣教运动中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仆人这样。那现在很多很多的世界各地都对中国宣教有很大的一个负担，然后我们在各地聚会所领受各样的信息，所以我觉得我们有机会出去领受回来之后，就可以跟大家分享一点，就不光是具体我们的得着，也是在一个全局有一个的看见这样。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圣经的教导，待会儿我跟大家再分享一些经文，圣灵在众人心中的感动和这个时代许多圣徒的理解，圣经圣灵圣徒都聚在一起说 something's going on。怎么翻译？这有很重要的事情在发生。谢谢 ，OK。所以说呢，我们当地，我这个不全了，但是我觉得我们有一批的姐妹们为教会已经有三年还是多年的代祷，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弟兄姐妹们开始这个 respond 回应 OK。 那也有一批弟兄姐妹就开始认识到这个神国度的这个重要性。我记得可能是2013年吧，我跟大家分享主日信息分享了一年讲神国度的时候那当时很多弟兄姐妹觉得李辉好像吃错药了 OK， 发疯了，怎么讲起这个国度来了，这个莫名其妙。但其实这么几年下来呢，你可以看到就是说神还是有相当的带领跟工作的。那包括我们教会这是只是一个标志了，不是说论坛对吧，这是一个它是一个对这个全局的这么一个需要，一个大的这个神大手笔的作为，我们的一个小小的回应这样。然后很多的弟兄姐妹这种生命成长的追求，对传福音的热忱我过去两个礼拜都不在，听说福音组都是将近十位福音朋友左右，平均是不是所以这个其实工厂是很大的，弟兄姐妹们真的是很大的。所以呢，这个所以这个一代一批这样走了，新的一批它不断的来，就像这浪一样，一波一波的过来了。OK， 所以我们的识别这个神在。全球在我们老萨拉姆这边这个所兴起的这个浪潮的话，我们就能够乘风破浪的 所以这个包括我们最近这一段时间这几个月在上这个主日学，这个好多年了，开始有弟兄姐妹开始做作业，这个应该什么划不叫划时代的突破，但是划几年的突破吧。这个是多年这个弟兄姐妹是从来不碰作业的 ，OK， 现在至少有那么几位还把它交出来了 ，OK， 不是交出来，就交作业了 ，OK， 就这个是非常非常感恩的事情。所以其实有很多的可以行动的，但这个行动呢是需要根据这两个寻求。一个全局的看见，一个我们这边神在我们这边所兴起的浪潮，一个的综合 ，OK， 是非常非常非常令人兴奋的这样一个时刻。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一起来念。这里面呢我把这个动词把它挑出来了，就是说第一我们要是吧要学，这是耶稣的话啊，他说你们从无花果树啊，神其实在我们周围用自然界用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一直在教我们，一直在教我们，所以说我们要学会这个智慧。他说你们从无花果树你就可以学这个比方，叶树枝发叶发嫩长叶的时候夏天就差不多了。那他说我们去看这一切的事就知道人子近了，这就是我们刚才保罗讲的那段话是同样的意思的。所以一个是学了之后你就知道看见知道，然后正在门口了，然后知道了之后要干什么，然后警醒。这个圣经中讲警醒啊，讲仆人的警醒，他不是说我不睡觉这样警醒，他是要干什么？竖着啊，对对吧？所以说他的意思就是要装备准备干什么？打仗的 ，OK。所以说而且要做事的，所以说呢，所以这个警醒不仅仅是说我就咬着牙关不睡觉然后又不装备，那个不是，那当然那个是警醒中的一部分了，那不是圣经中讲警醒的全备的含义啊。所以你要束着腰带准备打仗，你必须要搞清楚怎么做了 OK。 所以这是也带着这样装备的意思在里面。所以说呢，所以你去把耶稣讲论或者旧约的预言可以分几大类啊，你注意看学，注意看一些就是事件，比方说以色列复国，它是好像是48年是吧，它是一个事件发生了。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字有没有搞对啊，趋向是不是这么写的，趋向 OK， 我不知道卷舌平舌搞不清楚 OK。 所以说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它是一种趋势。还有一个，这个我虽然是学天文的，我读到每次读到那个经文到现在搞不懂耶稣不知道在说什么啊，天上会有这个大神迹，在天上各那的，我其实是不懂的，求神怜悯啊。反正现在这么说，我告诉大家天上会有特别的事情出来，我只不知道怎么理解而已。然后还有关于以色列的很多的描述，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当保罗说黑夜已深，或者是更准确的翻译是黑夜马上就要过去 almost over 是吧，白昼将近的时候要学，而且看，然后就知道。所以这个最近一期的这个恩福，从川普是吧，川普现象看美国文化走势，你去，当然我不是说要大家去选哪个，这个不是我想表达的意思，我只是这个文章非常的不错，他就从川普这个人或者现在所有的这些候选人他们的生平发生的事情看美国文化的趋势，意思就是说美国如果10年前对什么是接受和不接受，今天对哪些事情接受跟不接受，可能20年前接受不接受 那今天什么接受不接受，他是讲这个趋势。 OK， 那我来美国时间90年过来26年了嘛，对吧？那这个非常清楚的，这个26年也算是四分之一个世纪啊，是吧？所以说这个人生没这么几个25年 ，OK。所以说这个你就看到美国社会的变化，这是非常非常明确的，而且这个速度之快是不得了的。所以我说为什么我在准备的时候，我觉得很感恩，是特别想到这个现在是2岁不到的这些孩子们 ，OK。等到18年，再等16年之后，等到他们要离开家去到大学的时候，那个美国社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光景，是其实是我们做父母其实要非常非常关心的事情。OK， 所以我们可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他们可能是第二代，然后像我们现在大一点的孩子，可能再过一段时间，第三代可能就出现了。OK。啊，那这些是怎么样其实在美国社会也好，和将来全球性，那大家如果读到一些书的话，现在以后慢慢不太讲国家，讲文明，讲 tribe， 那翻译成什么？部落心态，然后这个几大文明之间的争斗。他会分成这一片一片的，你去读一些社会学的这个很有名的人，他们很有洞察力一些的分析的时候，那这些都对我们的信仰，都对在将来那个文明之间的争斗和 tribal 心态之间的这种争斗里面，怎么样活出我们的信仰，这在这样的挑战里面怎么样过基督徒的生活，其实都非常非常关键的问题。所以当我们要去想说要抚育我们的下一代，培育他们，先要装备我们自己。我们如果抱一个心态，如果说是这些事情，他们到时候他们自己去处理吧。那我们做父母的，提供了吃穿，尽量提供好的教育，提供做人，但是却把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我们基本上说是你们自己去做吧。那个是不太好的。大家理解我说什么吧？我们自己要在信仰上的装备，对神在这个时代心意的认识，要陪着他们一起走的。OK， 所以呢，大家如果华人教会如果继续读举目也好，读生命纪刊也好，有些时候会讨论老化现象非常严重。我以前跟大家可能讲过，去年是今年还是去年，跑到若哥。他50年的教会，就是历史有50年了，从这个查经班开始，可能快60年甚至。那这个黄小石长老已经70快80了，不准退休，就是真的，这是长老们跟我讲，不准黄小石长老退休，因为太重要了。但是他说我已经都到这个年龄了，需要有下一代出来。对不起啊，这个到时候他们听到了会把我骂一顿，但是这是现实情况。OK， 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的时候，他说你们要看什么学什么，他说会有几件趋向出现啊，有人要迷惑你们的，有人要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的，迷惑许多人的，要听到打仗的风声的。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他这个攻打有些时候还不仅仅只是一个真正的打仗的打，他有时候在经济上的、政治上的这样的一个的争斗，其实也是产生很多的影响。OK， 饥荒、地震，然后这个也要，那是会有许多人跌倒，是讲到我们基督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仇恨。OK， 假先知起来迷惑很多人，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了。那这个是对我们的，所以神他爱我们，他说到一种程度，他其实他把将来要发生的现象都告诉我们了。你数一数这个的话，至少有十几个，他其实都告诉我们了。但是呢，他说我们呢就要去看啊，去学去看，这些都是装备我们自己的过程。你说 你一直小孩子在荡秋千的时候，父母就坐在旁边，虽然在讲话呢，眼睛一直盯着他，就一直关心他，帮他注意有哪些危险。那这些是更重要的，你要帮他注意怎么样啊？有哪些危险的地方呢？大家理解我在说什么吧 ？OK， 你要自己，我们自己也要去理解，要去明白，才能够真正的帮他。啊，这个啊，白昼将近，其实现在也是非常exciting 怎么翻译啊？令人这个振奋的时候 ，OK， 就是 this is it，OK，、okay, 怎么翻译？对吧？就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就这个时候了 ，OK。所以说呢，我给大家列几个啊。耶稣说了，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怎么样？末期才到。去年这个，你如果去上网去查说一些基督教的机构，他们就领受这个使命，他们对这句话有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的操作，就是说全世界有多少的 people group 怎么翻译啊？people group 可能民族，对，你比方说中国虽然讲说是汉语，其实有很多少数民族的，所以他就有他 people group， 有他自己的甚至于口语啊，或者是有，当然有没有，有些没有文字 OK。所以这些宣教的机构他们算了，大概全球有12000个 people group， 所以他们的工作他就说了，我就照着这句话，我这12000个 people group 他们用什么样的语言，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文字在哪里，我们就把福音要传到那儿去。他就字面理解这句话，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 ，all nations， 就12000个，一个一个做 ，OK。然后呢，这个所以他们估算，2020大概12000就做到了。我们几年前还从阿伯克基请了一位叫 Jackson 弟兄，他还记得他吧？他知道做了一辈子，做了一个事工，你知道吧 ？Audio 怎么翻译啊？就是听得见的这个啊，他也到处找华人啊，找这个会讲闽南话的啊，或者是找一些少数民族他们讲话的啊。他说你能不能服务的话，就帮我们把声音读出来录音，然后就把那个录音送到这个各个民族族群当中去。就在阿伯克基，很大的一个，我还去参观过，很大的一个工厂，就是造磁带、造 CD， 就是这个12000。可能再过5年10年就真的就每一个民族都送到了 OK。中国去年9月份在香港开了一个 2030 宣教大会，2030宣教大会。他这个宣教的意思啊，大家不要误解，他有时候我们讲中国宣教是别的人到中国去宣教，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吧？他那个宣教大会不是，他那个宣教大会是说希望中国的教会派宣教士去到别的民族别的国家去，所以是出去的这个宣教大会，不是大家来说怎么帮中国来到中国去宣教。大家 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他们目标是希望到了2030的时候，能够神感动有2万啊，中国的宣教士能够去到别的国家去。所以慢慢中国成为 Bob Ray 我们退休会的时候他讲过一句话，是他讲的还是讲的？神在每一个时代都会兴起一些国家成为宣教大国，是不是他讲的啊？所以他的祷告很简单，他说他 祷告了多少年，为好像是十年是不是还多少年，为中国每天祷告。他就说他第一次跟我通电话的时候，他会他说我从来不跟不这十年来没有跟什么中国人接触，虽然他们林肯有一些的学生，但是接触不深。他说我为你祷告十年，就为最重要的一点，就中国成为宣教国家。哎，我说这个很惊奇，我就很感动，我跟他谈了半天。他说为什么你特别选这一点呢？他说他从教会历史早就看出来了，神在不同的时代兴起一个国家啊，十六世纪什么欧洲西班牙，后来到了美国英国，后来到了美国，后来到了亚洲是吧，包括韩国 OK。所以他再往以后，他希望他十年的祷告如一日，就是希望中国成为神所使用的宣教的国家。你怎么这需要装备了？全球祷告运动，我们一起来念以赛亚书六十二章六到七节。为大家放一首歌，对不起啊，是英文歌。那我想表达的意思呢，就是说呢，其实在我不知道大家平常开车注意到这一点没有，所以呢，其实在这个很多很多的歌啊，它的主题。不能给他全部放完，你去 ，it's amazing， 就是说这个歌词的每一句背后都有经文 ，OK， 包括 Wake up the saints， 这是我们今天怎么，大家没有忘记我们刚才念的那吗？要醒过来了 ，OK， 就是。保罗每一句后面都有经文 ，every single verse， OK， it's amazing， 就是说神兴起一批在西人当中在捕捉神的心意，在这个时代，然后写出这么样有影响，就触及人心的这个敬拜的歌曲。所以这种全球性的，这歌词里面很多很好的东西，全球性的这个 这是旧约以赛亚发的预言啊，祷告的人、敬拜的人，他昼夜不歇息啊。那个时候就是末世的时候，就是主要再来的时候。耶稣也宣告，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了。希伯来书里面，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造成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这些其实都是神教我们说，你要看，看了之后你要知道，知道了之后你要警醒。我时间关系，我就不跟大家念这些经文了。这也是约珥书里面预言，然后教会成立的那一天，就在耶路撒冷的使徒们跟信徒们的身上实现的事情。但是你去对照这个预言的时候，你发现有一部分还没有完全实现， because it's waiting for us。包括刚才的歌里面心腹运动等等等等等等。所以呢，黑夜将要过去，不叫一生，白昼将要近，这句话其实体现了一种什么呢？他其实是保罗讲这个话的时候，他是带着盼望和信心讲的。大家理解保罗的心情吧。他虽然看到当时的教会可能只有几年，不超过十年，就像我们今天看到Gloria 也好， Ivan 也好， Isaac 也好，这些都是小 baby， OK。 但是他是带着盼望跟信心讲的，说神要抚养他们长大，神要装备他们，神要使用他们，在这个 the most exciting day of age， 在最振奋人心的时代，要使用这个 generation， 使用这个世代的人，你知道吧？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的时候，也是像保罗一样带着一种盼望跟信心。那这种盼望跟信心就能够带出追求跟装备。我们不要怕这个负面的这个趋向，因为我刚才可能没有跟大家解释清楚，负面的趋向是绝对有，正面的趋向神也毫不含糊，而且我们现在都看得见影子。OK， 大家理解我在说的什么意思吧？所以 ，yes， yes， yeah， say yes， please。所以我们去看到这些的时候，就带着一种盼望跟信心。所以要不仅装备我们自己，也跟下面的几代人一起来装备，一起来寻求这个，我想大家如果周五的话，可以就着这些可以再有一些的分享跟讨论。有很多可以需要具体到我们的生活的情况。 OK， 我们一起，我们回应诗歌也就停下来，我们就不唱了好了，我们一起有一些的安静，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来。亲爱的主，我们再次在你面前俯伏敬拜，因为你是掌管一切的神。今天我们处在当今这个世代，也处在我们所生活的地方，但是谢谢你你把这属灵的洞见和钥匙赐给我们你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看，你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学，你也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明白那普世国度的计划怎么样已经在全地被展开，那两国的征战怎么样在我们个人、孩子、家庭、工作、生活全地在展开。主啊，真是求你在这个时代，愿你圣灵的大能天天来充满我们，也天天来带领我们，让我们不惧怕，让我们怀着盼望也带着信心，因为知道你是掌管宇宙万物的神，你是掌管人生的神，掌管生命的主愿意你在这个时代兴起你的子民来装备我们，成为你所使用的器皿。愿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特别是我们当中的孩子们，也祝福我们教会在这个地方成为你所使用的灯台。谢谢主，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